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我们从雅歌这卷书啊来看神的爱，请我们来看雅歌第一章的二到五节。啊，雅歌第一章的二到五节。那么这卷书里头提到的良人呢，就是指着我们的耶稣基督说的。我们先来看雅歌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造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击打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个他当然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那耶稣乐于我们亲嘴，那个意思就是主耶稣很想跟我们有最亲密的爱情。那主耶稣自己有这样的渴望，所以呢，他也把同样的渴望放在我们里面。而雅各这卷书里头提到的佳偶心腹，就是指着那些渴慕主的基督徒。只有当基督徒的心被主的爱唤醒，才会发出像雅各一章二节的祷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那当我们也做这样的祷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的时候，我们必须也甘心乐意花时间付代价来亲近神，等候神，这样子圣灵才有机会带领我们进入与主亲嘴的这样亲密关系里头，来享受主的爱情。这里提到主的爱比酒更美，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这里的酒就是提到世上任何的福乐，而当你享受主的爱，会带给我们心灵真实的满足，远超过任何地上的享乐、地上的福乐。这里提到主的膏油馨香，主身上是有膏油的，因为神用喜乐油膏耶稣，胜似膏其他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来亲近主，我们来享受主的时候，主身上那个馨香的喜乐油也会流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才会有满足的喜乐。这里说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我们在那里歌唱赞美主的名，或者我们在那里呼求主名的时候，那个圣灵的膏油就更多的倾注在聚会当中，也倾注在我们身上。这里提到说众童女都爱你，雅各不只提到众童女，也提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这个众童女，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它是指着一般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他们也爱主，可是他们好像不像雅各所提到的这个锡安的众女子。这里雅各提到锡安的众女子，比方三章十二节、十一节提到锡安的众女子，不像这个佳偶、这个心腹那么的渴慕主，他一定要有跟主面对面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呢，人对爱情渴慕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基督徒对主爱情的渴慕程度也不一样。有的人花十分钟亲近主就觉得很够了，有的人花半个小时跟主约会还嫌时间不够，他觉得要花一个小时来跟主谈情说爱才过瘾。那因为人对主的爱情需要量不同，他渴慕的程度就会不一样，所以他们灵程的长进也会不太一样。那雅各中这个渴慕主的女子，她这样祷告，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愿你吸引我，这个基督徒他知道，如果不是主在里面吸引他，他不会一直渴慕耶稣跟随耶稣。 所以他发出这样的祷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自己知道你不太渴慕主，总是被主耶稣以外的人事物吸引，那你一定要学会这个祷告，说主你要吸引我，愿你吸引我，主你要吸引我，你要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如果你开始这样祷告，那主会垂听你的祷告，他会借着圣灵吸引你的心，从里面愿意来爱慕耶稣。他会吸引你的心，让你从外面的人事物竭力转向内住的基督。你知道等候神的秘诀就是在于你要学会把你的心思感觉专注在里面的主，你一定要学会把你的心思感觉从外面那种游荡的状况抓回来，集中在里面的主身上，这样你会体会到那个神的同在不一样。你继续的回转向里面，继续的回转向里面，才能够渐渐的与主越来越联合，这样你才有可能得胜外面的试探，你才有可能不爱世界，单单的爱耶稣。雅各一章四节说，王带我进了内室，这个内室就是王宫，王宫就在我们的里面，在灵里深处，是我们与王约会的地方。他说王带我进了内室，这个王当然是指着万王之王我们的耶稣基督说的。那这个内室就是卧室，是家庭里头最隐秘的地方，如果有客人来你不会带他去卧室参观，对不对？因为那个是夫妻单独相处的地方。所以我们里头这个内室，这个属灵的至圣所，是我们跟主单独相亲、单独同在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在那里保享主爱情的隐秘处。那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他没有进入内室，他没有找到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呢？因为他没有尊主为王，是王才能把你带进内室。所以主耶稣要做你的生命的王，生活的王。除非一个基督徒愿意向这位万王之王完全的降服，连时间他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愿意让万王之王掌管，他才有可能进入内室。如果这位王他要你花多少时间在内室与你相交，你都必须答应。因为培养与主之间的亲密关系是需要花时间的，而且生活言行也必须让这位王来管理。那王大门进入内室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这里说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你欢喜快乐。所以这个内室是一个以神自己为乐的地方。内室我们没有在那里谈工作，没有在那里搞杂七杂八的事，只有王自己，只有主自己。主爱我们，王爱我们，他要我们拥有王自己，拥有神自己而欢喜快乐。好，我们可以单单因着主自己而欢喜快乐，这样的人是最自由的人，因为他不会受外面的人事物辖制。所以在这个内室，我们要称赞主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胜似地上一切的享乐。所以我们享受主的爱以后，我们就觉得地上任何的享乐都比不上这个的。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心里头有真实满足的人。那一个渴慕主的基督徒，他在这样一个一直回转到内室去追求主的过程当中呢，王会借着外在的环境还有里面圣灵的光照啊，让这个人看见自己里面的真实情形，他就发现自己有隐藏的罪恶，或者他发现自己有那种肉体上的软弱，他就看见了里面的黑，他发现我是黑的。我举例来说，比方长期为公司劳心劳力的你，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说，为什么老板对我只有要求却从来没有 夸奖我，为什么升迁总是轮不到我，我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职场上会有许多的委屈跟伤害，所以在人里面那个软弱，那个属肉体天然的感觉想法或心中的隐恶，帮你安静下来，在主的光中就会浮出台面来。那当这些黑浮现出来的时候，如果人没有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至终在职场上你发现有些人会带着失望离开，有些人虽然留下但心里头总是愤愤不平，可是也有些人他转向主，让主的宝血洁净，再让主的爱充满，他享受了主的爱，他就能够带着爱跟包容仰望主的带领。如果主要他继续下去，他就会坚持的走下去。所以格局是忍耐跟伤害扩张而来的，一个人的格局是忍耐跟伤害扩张而来的。一个人他面对这些不容易的处境的态度，他怎么样去反应，会决定他未来的格局的高度。所以面对职场或是面对我们里面的黑，我们就来到主面前，求主的宝血洁净，多多思想主的爱，然后把自己交在神慈爱的手中，相信这位慈爱的神一定会掌管我们所处的环境，叫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只要做爱神的人，一定会得益处。那么一个渴慕主的基督徒，他越多追求神，他越靠近神的时候，虽然神的光会把他里面的黑显露出来，但是他在神眼中仍然是秀美的。换句话说，虽然他有软弱，他里面有黑像击打帐篷的东西，这种击打的帐篷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地区十分普遍，因为这个击打是阿拉伯的总称，这种阿拉伯人的帐篷是灰黑色的，所以他说他里面黑如击打的帐篷，对不对？但是神仍然爱他，看他是秀美的。他说呢，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因为所罗门的圣殿他至圣所那个幔子是白色的，是洁白的。神爱这个渴慕神的罪人，他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借着神那个圣洁的荣光充满他，改变他，就让他由罪人变成秀美的佳偶，变成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可以彰显神那个圣洁的荣形。但是呢，所罗门在圣殿里隔开圣所跟至圣所之间这个白色的幔子，由外殿是看不见的，所以这样一个洁白好像在外面的人，在一般人的眼中是隐藏的。所以很多次一个渴慕神的人，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秀美跟圣洁对一般人而言是隐藏的，唯有神看见，神保爱他。有的时候他们的圣洁反而有点让外邦人讨厌他，因为外邦人都是不洁的，他盼望你跟他一样不洁，他就不会有定罪感。所以如果在你旁边人不欣赏你的圣洁的白，那没有关系，神看我们为秀美，这个是主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大功，他把那个公义袍，洁白的公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继续的回转进入内室，我们继续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主的荣光是圣洁的荣光，我们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就可以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配偶。我们再来看雅各一章十三节，雅各第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
那墨药是苦的， 是预表主的受苦受死。主耶稣死了以后，尼哥底母带着那个没药跟神香，又有100斤前来，要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呢用细麻布裹好之后，要用香料抹上。可是后来妇女们他们到埋葬耶稣的坟墓去的时候，哇，他们又带了更多的没药跟香料来，因为他们要主耶稣，要为主耶稣继续裹上这个没药跟香料。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高抹不到耶稣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那渴慕主的女子，她以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她的怀中，那个意思是她常常会想到十字架，想到主耶稣那个舍命的大爱，而心怀感恩。如果你觉得你今天一整天都很倒霉，没有什么可以感恩的，那么你至少可以思想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舍命大爱，你就会心怀感恩。所以夜间他躺在床上，他思想墨药的意义，这一整袋墨药整晚都贴在他的心怀中，那个意思是他整晚都在思想良人耶稣呢，竟然愿意有荣耀的高天下到这个肮脏的世界，为他这个罪人受苦受死，舍命流血。耶稣的死是非常贵重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在我们还软弱还黑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个家伙整夜思想良人的爱，他睡觉的时候就可以睡在良人爱的怀抱中。我们再来看雅各二章三到四节，雅各二章三到四节，雅各二章三到四节，请你们读。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起在我以上。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良人耶稣被比喻成苹果树，为什么这样做比喻？我们在台湾比较除非你刚好住在苹果园，要不然你不太容易了解。这个苹果树开花的时候很香很美，那个花很香很美，所以这里就是在形容耶稣基督的美丽，耶稣身上有那个馨香之气。还有苹果呢，很好吃，很甜，有营养，是在形容良人耶稣的同在很甘甜，而且供应我们灵魂体的需要。所以良人爱我们，他欢迎我们来坐在他的荫下，那个意思是耶稣欢迎我们来安坐等候，歇自己的功，安息在主的同在中，品尝主的同在，这样灵里就可以得着清凉爽快。因为我们罪得赦免，就得着出人意外的平安，可以享受那个浩大的平安，那么欢喜快乐。所以基督徒懂得坐在良人的荫下，坐在主同在的荫下，享受主甘甜的爱，他灵里头永不枯干，永不缺少喜乐。所以我们一有空就要回转到里面，欢欢喜喜坐在主同在的荫下，等候主，享受主那个爱的甘甜。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为什么我们要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因为良人很喜欢你，他一看到你来他就欢欢喜喜。你不必为了让他接纳你而修饰自己，当你还黑还有一些隐恶在你身上你没有察觉的时候，他就已经救了你。所以他不会因为你还没有完美就不喜欢你。诗篇103篇11节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批判别人，评论别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在决定要不要接纳他。所以我们以为主对我们也会这样，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主耶稣他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欢迎我们随时来到他同在的印下，享受他甘甜的爱，享受他那个荣耀的同在，享受他甜蜜的恩膏。所以你可以来单独与主同在。可是到了第四节，他说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所谓的筵宴所就是请客的地方，摆设大宴席的地方。所以筵宴所跟内室不一样，内室是最里面最隐秘的地方，是你与主单独同在的地方。可是主不要我们只是一个人在内室享受主的同在，他也盼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追求主，敬拜主，这样主的爱会借着圣灵大大的浇灌在聚会中，主会被渴慕的人吸引。所以那些渴慕的人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会吸引主来造访这个聚会。聚会就是属灵的筵宴所，就是众圣徒一起吃主喝主的地方，是众圣徒一起享受主的地方。主是用爱的菜肴来款待我们。古代东方人请客，他的家呢会挂上一个旗子，通常是一个姓氏。那主他挂的旗子上面不是他的姓，而是挂爱的旗子。所以他请客的时候每一道菜都是爱。在聚会的时候，圣灵把那个爱耶稣的火点燃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思爱成病，吃了还想再吃，喝了还想再喝。所以有的时候聚会呢就不想停下来，因为觉得主的爱太甘甜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保守我们继续对聚会有兴趣，不要有的人到最后他对聚会很没兴趣。我觉得一个人对聚会很没兴趣，我很难相信他是一个爱耶稣的佳偶。这个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男孩子说，哦，我很爱这个女孩子，但是我对跟你约会没有兴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男孩子的爱情很怪异？同样基督徒也是这样，他如果对聚会没有兴趣，我觉得他对主的爱很有问题，大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向着他继续有一颗纯一清洁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保守那个起初的爱，那个起初对主的热情，像初恋般的热情，让我们对主自己的渴慕有增无减。因为良人耶稣是我们心中的最爱，永远在我们心里头居首位。我们再来看雅各二章八到十节，我们再来看雅各二章八到十节，雅各二章八到十节，请你们读。
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好，在这里提到良人要带领他穿山越岭。山在圣经里头呢是代表拦阻或是艰难，拦阻是艰难。在这里呢这个渴慕主的基督徒看耶稣像羚羊一般，羚羊是跑起来速度蛮快的，在瞬间的那种突发动作当中呢，他特别敏捷有力，而且羚羊可以很轻松地在高处奔跑，甚至在斜斜的山崖它都有办法往上爬。所以羚羊是用来代表主自己有能力可以轻易地爬上高山，那个些艰难都难不倒主。良人好像一只得胜的奔跑的羚羊，身手矫捷，精力无限，能够克服种种障碍。羚羊快速敏捷地在各处奔腾，登高山对他来讲一点都不为难的。那么主他穿山越岭而来，表明主耶稣轻易地胜过所有仇敌的权势跟拦阻。还有在这里又把主比喻为小鹿， 如果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A young heart， 年轻的雄鹿，这头属天的雄鹿年轻有力量，他勇敢地征服所有的反对势力跟障碍。主勇敢地踏上十字架的艰难窄路，他越过了死亡的障碍跟阴间的拦阻，他从死里复活了。现在他来向这个渴慕主的基督徒显现，要带领他起来，一同去穿山越岭，一同去经过厉害的征战，叫他可以经历主复活的大能，结出丰盛的果子，进入更丰盛的生命。可是呢，在这里提到说，良人是站在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很有意思，良人是站在墙壁后面的，所以这个女子躲在墙内，她觉得在这里我享受主已经很甘甜很好了，她认为自己已经很属灵了，达到属灵的高峰，所以呢在这个时刻她自己并不觉得她跟良人之间是有一个墙壁阻挡的，她也没有觉得这个墙壁有什么不好，她只是觉得很安全，所以这个时候她不想跟良人同去，他不想去过征战的生活，他只想在主里面过一个安静安逸的快乐日子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渴慕主的基督徒，事实上他的灵程还浅，他只注重自己的享受跟快乐，所以他并不想顺服良人的呼召去征战。但是良人是站着的，良人是站立的姿态，意思是他预备展开行动了。好，你知道在圣经里有时候是把耶稣描述成坐着，对不对？安坐在天上，他坐在一个安息掌权的地位，但这个地方不一样，他说我的良人站在墙壁后，耶稣已经预备好了要有所行动了，他站起身来了，所以他要邀请这个心腹起来跟他一同去穿山越岭，能够跟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可是这个心腹不想这么做，他呢很想把周遭的种种问题征战的需要都关在墙外，他躲在墙内不要去冒险，凭信心而行动，他不想跟良人一块儿去征战。可是良人真的很爱他，不要他停留在原地，他要帮助他长大成熟，所以他使出爱的计策。你知道对一个真实渴慕主的基督徒，良人不需要打他，鞭打他，他只要收回他的同在，收回他甘甜的爱，哇，这个基督徒就受不了了，他就受不了了。所以一个渴慕主的基督徒，因为他跟良人有过这种亲密的相交，他尝过主甘甜的爱，一旦失去他会觉得很痛苦，所以良人用收为他同在这种计策才会有效。而如果一个人他根本就从来没有进入内室跟主有很深的相交，他对主只是用头脑的认识，也许他圣经也读了，他也读了不少属灵书刊，可他灵里头没有真实的经历主，他没有真的爱上耶稣，他对主的同在不敏感，那么良人收为他的同在他也无所谓，他不会像他这个基督徒所表现的一样。我们来看雅各三章一到四节，雅各三章一到四节，请你们读雅各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起来。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
好，你看雅各中这个女子，这个渴慕主的人，她对主很敏感，对不对？所以她失去了主的同在，主的爱， 他就觉得很过不去，就非起来寻找不可。过去良人呼召他起来与良人同去，他赖在墙内不肯起来顺服。可是现在夜间，哇，他在夜间要起来寻找良人了。为什么这里提到夜间？夜间是指一个不容易的时机，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灵魂的黑夜。所以他要起来是需要付代价的，他付代价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他锲而不舍地寻找他心中所爱的良人。所以你看，主爱的计策成功了。主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作为都是爱，主收回他的同在，就是为了让渴慕主的人要谦卑下来。那么这个渴慕主的女子呢，她开始谦卑地求问那些巡逻看守的人说，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主收回他的同在，让渴慕主的人对自己灵性上的一些问题有所警觉。主收回他的同在，要唤起这个渴慕主的人对神有更大的渴慕和顺服。换句话说，主的作为都是为了激发我们对主的爱跟顺服。我的牧师荣教是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不需要每时每刻感觉到主的同在，那你要对他说，对不起，这是魔鬼的声音，不是主的声音。所以一个跟主有亲密关系、正常关系的基督徒，他身上应当时刻有主的同在。如果主的同在不见了，一定要找出原因来。你需要在主的光中反省，是不是我在某一件事上没有顺服，或者我最近有一点忘记主的命令，我没有常常喜乐，我常常在忧愁，我没有凡事谢恩，或者我最近太忙了，我在祷告的事上荒疏。所以主对这些真实渴慕他灵命更近身的基督徒，他真的不一定要用这种责打的方式管教，他只要收回他的同在，这个基督徒就会开始在主的光中反省自己了。虽然这个渴慕神的基督徒他生命还不完全，他的生命还没有成熟，但是神爱他，神看见他愿意起来寻求神，付代价寻求神，就再次向他显现了。所以雅各三章四节说，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这个渴慕神的基督徒，哇，再次找回主的同在了，就紧紧抓住良人，不容良人再离开他。所以他很宝贵良人的同在，良人的爱，他知道他一定要跟良人有个更深的相交，所以他努力的去寻找他，直到他得回主的同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这样讲，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一个人他失去神的同在，一定要努力的来寻求神，要努力的学功课，比以往更加谨慎小心地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他才能够再得回神的同在。我们来看雅各四章九节，雅各四章九节，雅各四章九节，请你们一起读。
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
你知道良人是非常的爱这个渴慕主的心腹，所以这个心腹，这个基督徒用充满爱的眼专心注视良人，注视天上新郎的时候，哇，主的心就被心腹所夺，你夺了我的心。英文钦定本把夺了的心翻译作 ravish my heart， ravish my heart， 意思是我的心，主的心兴高采烈，心荡神怡，神魂颠倒，而且狂喜啊 ！Ravish， ravish 啊！这个字意就是说，良人真的是疯狂地爱上了心腹啊！而美国 标准本圣经呢，他把你夺了的心翻译作你使我的心跳加速，翻译得很传神呢、啊。他说你使我心跳加速，所以基督的心腹他用爱的眼目跟顺服，就俘虏了天上新郎的心，使天上新郎呢心跳加速，兴高采烈，心荡神怡，神魂颠倒了。而这里的金链是指着顺服说的，因为箴言一章八到九节，箴言一章八到九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只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所以你愿意听训诲，遵行神的法则，哎，你的颈项上又带了一条金链，会夺良人的心。所以良人何等的爱我们，那个圣洁的爱充满良人的心，他悉心培育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他的妹子，意思是我们跟他有相同的生命。他也悉心培育我们，叫我们成为他的心腹。因为在四章开始第八节头一次良人称他为我的心腹，所以良人一直培育我们，跟他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不断的成长，直到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心腹。我们再来看雅各五章十到十六节，雅各五章十到十六节，请你们读雅各五章十到十六节，请一起来。
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的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
所以到这个阶段，你会发现这个渴慕主的基督徒已经经过了一些考验，在这些考验里面他得胜了，他继续在那里称赞他的良人。而从他的对这个良人的描述里面，你会知道他对良人有更深的认识。他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这个英文新国际版圣经把这个白翻译作 radiant， 意思是良人的白是一种充满了荣光的洁白，良人是那样充满了荣光，像明光照耀的白。所以你来亲近神，神乐意用他荣耀的光充满我们，除去我们里头一切的黑暗。良人不止白而且红，一个人脸上肤色白，可是又有红润，表示他有生命的能力。良人爱我们，所以呢，每次你跟他相交的时候，他乐意跟我们分享他丰盛的生命跟能力。良人不但白而且红，而且超乎万人之上，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必须是在我们心里头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我们心中的宝座不应该是让别人占据的，他必须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提到他的头是指着他有至高无上的领导权，所以主耶稣是统管宇宙万有的那一位，他有至高无上的领导权。还有他这个头是像至金的金子，金子在圣经里头通常指着神的神性说的，神的神性说的。所以主耶稣就是神，他有神性，他有神的生命，他有神的荣耀，好像至金的金子。那主耶稣爱我们，所以他把金金般的性情分享给我们， 而且他有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只要你把你的生命，把你家庭的问题都交在主的手中，主会负责，主会引导我们每一天的脚步，每一天的生活，主会负责我们前面的路。所以我们一定要向主耶稣降服，跟主说，主，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把我家庭的问题交给你，我把我经济的问题交给你，我把工作的问题交给你，你要替我承担，替我负责。我们要降服于主至高无上的领导权。还有刚刚五章十一节提到主的头发，那个头发是指着奉献说的。旧约里头呢，那些归神为圣的拿细尔人，不管他是终身或者一段时间，他在归神为圣的这段时间呢，是不可以剪头发的。那表明他的头发，他整个人都是要奉献给神的。所以主为着我们把他的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你知道主对我们的爱就是表现在他的全所有奉献，他把一切都献上了，所以他可以把他的爱，他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的赐给我们。还有这里提到那个头发是厚密累垂，黑如乌鸦，表明主的头发是像年轻人的头发，只有年轻人的头发比较容易是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老年人的头发会稀稀疏疏，有很多白斑，对不对？后来干脆整个都变白了。所以这里提到主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意思是主永远年轻，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会改变，他的爱不会改变，他永久的能力不会改变。每一天他都用他的爱，他的全能托住我们，托住整个宇宙万有，他会管理我们周围的人事物，使万事为我们互相效力。到了五章十二节说，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眼睛表明主什么都看见，他无所不知，他蛮有分辨力跟智慧，他不会看错的，所以说他安得合适，他的视线是正确的，他不会看错的。那为什么提到他的眼睛在溪水旁？我想他是在形容主的眼睛是水汪汪的大眼睛，有水，溪水，水汪汪的大眼睛。主的眼睛非常的美，而且用奶洗净，主的眼睛黑白分明，眼光清晰，有正常的视线。而且特别提到主的眼睛是鸽子眼，鸽子是一种很特别的动物，它的另一半死了，它不会另结新欢的，它非常的专情。所以主的眼睛是鸽子眼，那个意思是主对我们的爱是专一不变的爱。主对我们不会移情别恋，可是我们会对主移情别恋。主非常的专情，他的眼是鸽子眼。雅各五章十三节说，他的两腮如香花旗。你知道腮是人表情很明显的地方，对不对？你喜乐的时候一笑，哎，有的人就会有酒窝出现，所以两腮就是表露人内在情感的地方。主的两腮如香花旗，那个意思是主的感情美丽如香花旗，芳香如香草台。主向着我们的热情丰盛而美丽，向着我们的爱情呢，是爱到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因我们喜乐而欢呼。这是先知西番雅告诉我们的。还有这里提到主耶稣的嘴唇像百合花，你知道百合花看起来，很多百合花是白色的，所以看起来很洁白清新。所以那个意思，主耶稣嘴中所出的话语是很清洁的，是新鲜的，是甘甜的。还有这个百合花的根茎可以吃，也可以当药用。那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的嘴唇呢，他所出的话语能够喂养人，也能够医治人。还有提到主的嘴唇滴下没药汁，没药汁是苦的，所以没药是指着主在十字架上因爱而受苦。主嘴唇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凭着他的死说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所以他口中所出的是恩言。不管他说你的罪赦了，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吧，或者他说信的人有永生，或者说你起来行走，他能够讲出这些话都是凭着他的死说的，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对不对？所以他可以说你的罪赦免了，信的人有永生。因他深爱我们，所以他向我们说恩言，嘴中滴下莫药汁。雅各五章十四节说，他的两手好像金管，两手表明主爱的作为。那金管金色常常提到神的神性，表明主两手所做的都是出于对神的爱，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去做。然后这里又提到他的两手相牵水苍玉。如果你去看以西结书一章十六节，一章十六节他提到那个执行神旨意基路伯的轮子好像水苍玉，所以这里一样在表明主一直在执行神的旨意，他在遵行天父的旨意。提到主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意思是主呢存心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他的身体呢好像是被十字架的刀雕刻过，是用圣灵的美工刀雕刻过，所以好像雕刻的象牙。而你知道人他们要得着象牙，那只象一定要受苦受死，人才能得着这个象牙。同样主自己也是受苦受死，他的身体好像雕刻的象牙，所以今天他慈爱的手也拿着圣灵的刀要雕刻我们，使我们可以达到完全。当然雕刻是会痛的，对不对？史上杰出的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不管是雕刻绘画都很有名，可是他呢是慢工出细活，他也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推敲琢磨，力求作品的完美。也是有一个朋友来拜访他，正好看到他在为一座雕像做一个最后的修饰，所以这个朋友想说不久之后就能够看见成品了。没有想到过了好一阵子，他又再度拜访米开朗基罗的时候，发现他还在修饰那尊雕像。这个朋友就很不理解，就问他说，我看你的工作根本没有进展啊，这些日子你都在做什么啊？米开朗基罗说，我在做最后的整修啊，我要让那个眼睛更有神，我要让他的肤色更亮丽，让他的肌肉呢更结实。这个朋友就说，这些不过是一些小细节而已啊。可是米开朗基罗很认真的回答他说，不错，这些都是小细节，但是如果能够把所有的细节都处理得妥当，就能够更臻完美了。我们原是主手中的杰作，在我们见主面之前，主仍然会继续不断的雕刻我们，直到我们更臻完美。我们只管把自己交在主慈爱的手中，主知道怎么雕刻。还有这里提到主的身体周围镶嵌这个蓝宝石，你知道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节，二十四章十节的时候提到那个蓝宝石好像天色明净，所以这个蓝色蓝宝石代表那种属天的纯净。那个意思就是主他的行动他的一生都受天的支配，所以从他身上可以发出那个属天的荣光，发出那个属天的爱。他的爱是那种 agape 的爱，是那种超越卓绝的爱，是跟神的旨意相融合的爱，不是世上一般的爱。雅各五章十五节说，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腿指着站立的能力，那个金金座就是宝座。这个描写这样的描写是在表明主用爱统治的力量十分稳固，他的腿安在金金座上不会摇动， 而这个白玉石柱，很多本英文圣经都翻译作 Pillars of Marble， 白玉石，大理石，白色的，是说到力量、美丽、永久的秩序。所以主那个爱的统治、爱的管理是有力量的，是美丽的，是稳定的，会带来永久的秩序。同样，主是用爱统治我们，用爱管理我们的生命生活，使我们有美丽的人生、稳定的生活。雅各五章十五节说，它的形状如黎巴嫩，黎巴嫩当然有山峰啊，高高的山，表明主是高过地的，他是活在高处的人，他是一个属天的人。这里提到他的形状如黎巴嫩，在英文青年本圣经翻译作他的面容如黎巴嫩，他的面容如黎巴嫩，那个意思就是说，主那个慈爱的面光照我们看我们的时候，要赐下恩惠，就像黎巴嫩他有很多的资源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恩惠。所以神爱我们，他的脸光照耀我们，就是要多给我们恩典。所以诗篇四篇第六节，诗篇四篇六节，诗人祷告说，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而且主佳美如香柏树，那个香柏树看起来很美丽很高贵，表明主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美丽尊贵。如果我们瞻仰主的美丽尊贵的容脸，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而且更多分享主美丽的性情跟尊贵的气质。雅各五章十六节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所以主常口出恩言甜言，他的口非常的甘甜，他的口是与心腹亲嘴的口，所以心腹尝过最甜美的爱情。所以他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所以雅各这位女子，她在第五章呢，她在遇见很大的试炼的时候，她完全忘记自己，她一直诉说她的良人是怎么一位，而且她对这些耶路撒冷众女子见证说，她全然可爱，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所以你看这个渴慕神的女子，她的舌头成为快手笔，帮助了那些还不那么渴慕不成熟的信徒，而且她整个人更多的被神改变，被神的爱改变，被神的爱更新，她成为良人最亲密的朋友，可以跟天上的新郎相匹配。最后我们来看雅各七章十节，雅各七章十节，雅各七章十节，请一起来读。
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
我属我的良人，这个追求主、渴慕主的心腹，知道自己完全属于良人，是主耶稣的爱人。那这种归属感，这种蒙爱的感觉，就使他能够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在耶稣的眼中，我们是他所爱的，是属乎他的人。主耶稣真的恋慕那些渴慕主的人，主耶稣很在意那些渴慕主的人。我们知道主对我们有那么深的恋慕，那么深的爱，我们就不能不飞奔来爱耶稣。在雅各二章六节，这个女子还站在一个比较自我中心的地位，她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她先想到自己的需要，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到了六章三节，她的灵程比较长进了，她先想到她的良人，她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她开始有一个归属感。可是到了这个雅各七章十节已经不一样了，她好像已经没有自我了。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他的生命更成熟了，他跟良人也更亲密的联合，远超过以往。所以现在呢，这个心腹最在意的是良人自己， 他单单要讨良人的喜欢。所以接下来雅各第七章提到他怎么样子要去田间的禾场与主劳苦跟良人一起去一起去服侍，而且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良人的缘故，他做完了一切，他把他的爱更多的献给他的良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就是我是耶稣基督的爱人，我们的身份就是我是主所恋慕的人。很多人以他自己的职业、他的地位、他的成功或失败来看自己，但是我们要以我是神的爱人，神恋慕我，用这两件事实来看自己。良人拥有我，良人得着我，良人要占有我，我最在意的也是良人，我最恋慕的也是我的良人，我的良人恋慕我。你知道心腹能够认识而且感受到耶稣对他的感情，耶稣对他的恋慕，耶稣对他的渴望，耶稣对他的享受，这个是心腹从主得着的最伟大的开启。一个人一定要这样的开启，才会成为他整个灵命的转捩点。耶稣到底最渴慕什么？他最想要什么呢？现在他终于发现，耶稣最渴慕的竟然就是他本人，竟然就是他本人。所以他一定要把自己完全献给主啊！而且他在对主的爱里头越来越长进，越来越长进，到最后他知道他一定要为了耶稣，从耶稣的角度看自己，所以他是为了耶稣而爱自己，看重自己，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就是耶稣渴慕的焦点，他是耶稣所恋慕的佳偶跟心腹。而他这样的爱自己，看重自己，跟他前面那种躲在墙壁后面的爱自己，看自己已经是不一样了。雅各八章七节有一句话，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两人耶稣对我们的爱情永不止息，永不改变，永不熄灭。他用比死更坚强的 agape 的爱来包容我们，接纳我们。你知道我们原本是滚在灰尘的灰姑娘，竟然被属天的王选中，戴上华冠，成为耶稣基督的新娘子，耶稣基督的心腹，成为羔羊的妻。而天上的新郎耶稣，他不止永远接纳我们，而且因着我们神魂而颠倒。你有没有想过，宇宙间的独一真神竟然会因为跟你在一起喜乐而欢呼？所以但愿我们也因着跟良人在一起，因着良人的爱喜乐而歌唱，以良人的爱情为至宝。我绝对不要以别的财宝来换掉跟主之间的爱情。我宁可没有时间看电视看电影，可是我一定要有时间看耶稣，一定要有时间在里面注视耶稣，瞻仰主的荣美。不要连续剧的时间一到就不想聚会，我宁可来聚会看耶稣，跟主耶稣约会。我宁可没有时间上地上的网站，可是我一定有时间上天上的网站。我一定要漫游那个属灵的领域，在灵里头吃主喝主，好好享受主的爱。你知道人世间一般人他们的幸福是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跟所发生的事。如果这个人生活工作都很顺心，他就说，哦，我很幸福。可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的幸福感是因着享有主耶稣的爱情而他深觉的幸福。爱的喜乐是发自我们的内心，爱的喜乐是从基督徒心灵深处涌上来的，而且向外流溢。一个姊妹她上班遇见很多不容易的事，主就提醒她，你回家以后 就是多花时间去亲近神，读经祷告休息，单独与神同在。如果有聚会你就去聚会，有的时候没有聚会他回家独自关在房间里头什么都不想做，就安静在主耶稣的面前。但有的时候他实在太疲倦了，就会打个盹，可是醒来以后他知道自己的心仍然安静在主面前。他就是这样子不断地追求主，寻求主的面，享受主的爱。他发现真的良人的爱抚平他的心绪，那个稳定的聚会就帮助他的生活恢复平静安稳的状态，而且心中一切的阴霾都消散了。他不会像过去一样一直埋怨周围的人，他发现他里头有一种周围的环境所夺不走的平安跟喜乐，所以他继续的追求主，寻求主面，享受他的爱。他身心灵渐渐都复苏了，整个人好像焕然一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外面的环境不会浇熄的，大水也不能淹没，一切的不顺遂不能淹没主的爱情。我们可以在主的爱中与主融合为一，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我们内心深处的幸福感跟满足感是来自我们以良人的爱情为乐，以主自己为乐。我们跟主心心相印，我们把主自己完全交给主，我们全心倚靠主，常常在主的爱中让主更新变化我们，就叫我们越来越与主相似，我们的心也很渴望主的再来，对不对？良人快要回来了，我们都要一起赴羔羊的婚宴。愿主吸引每一个人的心，比过去更爱他。